您说过，因为他们看亚拿族人又高又大，从据他们来看我们像蚱蜢一样，我们自己看我们也不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今天亚拿族的人是事实，那些要吞吃他们也是事实，也吞事实。但这块地呢，是不应该是吞吃我们的地方，是应该我们要吞吃我们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神为什么把这块地给他们。神不止把玫瑰给他们，神也把玫瑰的刺给他们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见他们如果经历得胜的话，他们是真正的得胜。但是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，那么以色列人呢，他们不行了。以色列人，你看在那个时候呢，最后他们不肯上去，不肯上去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看见神就任凭他们。所以神不是告诉他们吗？你们既然都不去，那么好，加勒一个人去。可以进去，你们这个连代理人都不行，没有一个可以进去的。结果呢，罢了，所以现在约书亚能够进去。然后你们想过的，你们最看不起那些人，就是妇人与小孩，他们可以进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功课是什么功课？我们说过，这个西乃山是因信称义，那么加底是圣洁的意思，那当然指的因信称义。因信成圣所，讲因信就表示你什么也没有做嘛。那么现在你要知道，说讲到因信称义是指的我们的地位，在神面前有没有那个地位？对，你有那个地位就因信称义，好像你是个好人，好像是义人一样，这叫因信称义。那因信成圣什么意思呢？因信成圣就是说你学了这么多功课，那么现在你既然能够站在神面前，你应该生活在神的面前，你自然就接触果子来，那叫因信成圣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在西乃山的经历是地位，功课是地位，一个地位。但是到了这个加底斯，就变成我们的生活。你不能光讲道理不行，你要活出个生活来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今天你应该结出圣洁的果子，因为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。你不要告诉我你的地位，你不要告诉我你学了好多的神学，什么因信称义，没有错，你结出果子来。我们知道路德会当初讲因信称义，那么主日上午讲的因信称义讲得再好不过了，没有人比路德会的讲得更好，因为主给他们那个亮光嘛。但是问题就是礼拜天下午怎么做？今天如果礼拜天上午你看见因信称义的，礼拜天下午就应该因信成圣才对。不过十一天路程嘛，那现在呢？你要显出，你要拿出你的生活来。所以这个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加底斯，所以这样很快的，你看见我们就长大了。所以你不能光有地位，一定要有经历才可以。那么好了，你会发现说，他们在加底斯所学的功课跟在西乃山是一模一样的，不过一个是地位的，一个是经历的。就的能力来说，弟兄姊妹，主明明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不要害怕，你们上去，结果他们不肯上去，他们能吗？不能。结果怎么知道不能？他们38年都倒闭在旷野，没有一个人能进去，没有啊。不管他们不行，他们领袖行嘛。你今天教会不行了，弟兄们不行了，那么带头的应该行吧？带头的也不行。所以就经历来讲，弟兄姊妹，38年的漂流，最后又回到什么加底斯，证明什么？证明旧人一定是不行，旧人一定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所以旧人一定要脱去的，你一定要穿上新人。所以感谢主，那个新人不是你，也不是我，我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让那个生命在里面活着，你看那新的一代，他们最后从那里就走了最后的11站，终于到了迦南。所以你要知道说，生命记就是对这一班人说的，生命记就是对这一班人在38年以前最看不起的，就觉得根本不算的，是零头的，明白吗？我们只知道以色列有60万，谁知道有200万？因为孩子跟不算，妇人也不算，你们觉得不行的，神就是看他们是行的，神就把他们带进去，完全叫他们跌破眼镜。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他们不是因信成圣啊！如果他们能进去，是凭着什么？不是凭着你自己吗？不是凭着律法吗？不是，所以是因信成圣。所以这一点很重要，不管你今天学了多少功课，有两个关一定要过，一个是西乃山，还有一个就是加底斯。一个是因信称义是我们的地位，一个因信成圣是我们的经历。 所以第一点，你看见能力是被对付了，那不光能力被对付了，智慧不是也被对付了吗？他们最后不是到加底斯吗？所以加底斯发生两件事的，第一个，他们从那里就漂流了，所以老师他们不行嘛。如果你行，你能，你为什么漂流？你不行，就所以叫漂流。所以弟兄姊妹在很清楚的，我们在加底斯不在西乃山不行，在加底斯也是不行，在地位上不行，在经历上也是不行，所以最后38年就证明我不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看，还是同样的功课，十字架永远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行，不管这样那样，我们都是不行，都是不能，只有他能。那不止如此，西乃山不是加底斯还有一个功课，不记得吗？40年以后，你记得吗？以色列人又吵着要喝水。好了，这一回呢，摩西要把水给他们喝。那要记得神怎么吩咐摩西的，从神怎么吩咐摩西的，你就知道说，这件事情，你看见吗？神在经历上也给他们看，把他们的什么智慧带了尽头。40年前，摩西学了一切的学问，所以神让摩西看见，你一点的建议都没有。40年后，摩西应该很属灵的。摩西现在不是埃及学经，他在神的家里面学了很多的东西，所有他都会了嘛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最后谁失败的？是摩西失败的。是谁没有进到迦南的？是摩西没有进到迦南。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到，你功课是永远一样的功课。那么我们说，摩西到底失败在哪里？那么我们如果仔细去读，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会不会读圣经呢？第一，你要注意到，就是40年前那个磐石，在希伯来原文是 low rock， 是低的磐石。40年后，那个摩西所叫神叫他击打的磐石是 high rock， 是高的磐石。那么40年前功课我们大家都会嘛，都懂嘛。我们的主就像那个低微的磐石一样，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，结果神的愤怒杖落在他的身上，磐石为我们裂开了，所以主从肋旁就流出血和水来，血为着赦免我们，水就像圣，就像磐石流出来的水一样，能供应我们的干渴。所以到了五旬节的时候，你看那圣灵就降下来，就活水的江河永远源源不断的，我们就被浸成工作一个身体，我们也隐于一位圣灵。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感谢主我们所蒙的功课，这是40年前所学的功课。所以要记得，那个时候是 low rock， 现在变成 high rock。 如果 low rock 代表预表什么？预表我们的主卑微的来到地上。那 high rock 什么意思呢？ high rock 就表示说我们的主得到荣耀了嘛。但如果我们的主升天得到荣耀了，那现在问题在这，你还要击打磐石吗？你还要把主耶稣在定十字架，水再流出来，不需要吗？所以神告诉摩西怎么说，你吩咐磐石流出活水来。所以这回不是叫你击打磐石，没有啊。40年前是啊，但是你要知道传道人最大的难处在哪里。我2年前传福音有1000人的救，所以现在我每次都用同样的办法，因为那一次主用了，所以这次主一定非用不可。你看见吗？从前我学的功课就是主告诉我，你不要埃，虽然在埃及学经一些功课，但是你就要记得在侍奉的事上，在教会的事情上你要小心，连一根螺丝钉神都不让你来做主，都不让你有贡献。好，你说我学会功课，那是40年前。但是有一个难处是什么？有一个难处就是说，你这几年丰富了，你这几年学会了，这几年你有一些经历了，你很会帮助别人。但是要记得，今天你以为我学了那么多，40年前是击打磐石的，40年后应该也是啊。因为但是我一打磐石，水就流出来啊。那这次我一打磐石，水也应该流出来才对啊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你很自然的会什么？你很自然就依靠自己的聪明，那个聪明是你这38年积蓄起来的聪明。因为你侍奉主的心得，现在你可以写书了，现在可以帮助别人了。这是摩西的，你40年来，所以你看见神有没有放松？一点都没有放松。西乃山功课是如何，到这个时候功课也是如何。所以现在问题在哪？你要听话才行，因为主已经得了荣耀了。所以今天你要得到圣灵，你难道把主再钉一次十字架吗？不能。所以你要吩咐磐石， 你祷告就可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要我们告诉主，只要你张开口，你就饮于圣灵，因为今天主已经把我们浸在有活水的江河里面。所以感谢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圣灵的经历，每一个人都要被圣灵充满，这个一点都没有错。但是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张口，你有没有吩咐圣灵，你有没有祷告，你看见吗？圣灵就一定充满我们。所以每次宋三杰博士他传福音，他告诉江守道弟兄说，他的秘诀在哪里，就是他每次在聚会以前传福音以前，他一定有半钟时间默想神的爱，让神的爱，让神的灵，爱的灵充满他。结果他到了讲台上，他管不住自己，你看见没？管不住，所以后来你看见人山人海，一个一个的得救，这是主自己的工作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今天你叫吩咐磐石，磐石就流出水来，很自然的，明白吗？这是一点。那第二点，40年前那个棍子，那个杖是什么杖？是牧羊的杖。所以你记不记得，就是那个牧羊的杖，是陪伴他40年。过红海一举杖就是那根杖，击打磐石那个杖还是那根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40年你用那个杖，那是老杖了、那个杖根本是你一天天到晚依靠的。所以现在呢，你如果要击打磐石，那不就同样的把那个你的这是你的绝活吗？不是吗？这是你的依靠吗？然后你就把它再拿出来，好像你的道具一样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不灵了？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神所要求那个杖不是，神叫摩西从哪里去拿那根杖呢？你如果仔细去读民数记，神说他就从神的面前取了那根杖，神的面前就指着在约柜面前。那么在约柜面前有一个杖是什么杖啊？不是摩西那个牧养40年那个杖，不是啊，那个杖是什么杖呢？那个是亚伦的杖。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以色列人背叛的时候，神要证明说，现在你看见吗？神要叫他们再也没有抱怨了。问题很清楚嘛，很多今天也是一样，他们为什么抱怨呢？觉得难道只有你们是圣洁的，我们一样圣洁啊？他们要求民主啊，他们要求你今天可以亲近神，我们也可以亲近神啊。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心中抱这个不平，所以就起来攻击摩西，就起来攻击亚伦，然后后来呢就有了一些事情发生。好了，那么大家还是没有心没有平下来，所以神要让每一个人心都平下来，所以从此也再也没有人话说了。然后呢，神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拿每一个支派都带，都你们现在要求平等嘛。好，12个支派12根杖，那那个杖其实就是树枝嘛，每个都是树枝，树枝都是砍下来都是死的嘛。就然后他说，神说你把这12根杖就放在约柜的前面，让他过一个晚上，第二天早晨你看什么事情发生你就清楚了嘛。所以到第二天早晨，12根杖里面，那么你知道说代表立位支派的亚伦的杖就发芽了，不止发芽还长了蕈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你看见吗？过了一个晚上，经过死，经过黑夜，那么这个枝枯干的枝子怎么可能还有生命？不可能的。结果你看，居然杏树开花了，居然长了熟杏。而且弟兄姊妹，很明显的，谁的杖发芽就表示什么，谁的身上有死而复活的能力。所以不要告诉我说谁要做领袖，问题在这里，今天在你的身上，有你那个杖发芽开花了没有？所以教会今天，你叫世界上讲权柄是争出来的，今天用各种的办法来争夺出来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教会里面真正的权柄是问说，谁的杖是发芽的？所以真没有用，强也没有用，所以从此以后他们就平静下来了。那么请记得，40年以后，现在如果这是在加底斯的事嘛，所以现在如果摩西要真的在他们吵着要水喝，那怎么办呢？神告诉他，你要吩咐就流出水来，他们的问题就解决了嘛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圣经很明显告诉他们，告诉我们说，摩西是从神的面前把那个杖取去的。所以这一回不是40年前老故事了，这一回乃是他们经过了死而复活，有的人倒下，结果你看见吗？现在问题是谁的杖开花了，谁的杖是接满了